接着继上篇的死猫孤坟洋娃娃头之后，要讲搬过去最靠山边的那旧宅了。因为我那花名在外的老爸被他的女人甩了之后，又回来投靠我们。老跟阿姨他们住同一屋檐下，妈妈觉得不好意思，于是我们就把倚靠在山边的旧宅承租下来了。在搬进去之前还住阿姨家时，不管邻居或是小朋友都谣传那间是鬼屋，且长达十年多没有人住，我们都会丢石头进去，晚上也曾有人听到那旧宅传出声音，或是在窗边看到人影。我们还住阿姨家时，也听到墙壁会传来隔壁旧宅的声音，叩叩叩的，像是在敲门似的。后来与屋主签好约之后，我妈妈就在那屋子连送了好几天的地藏经，整天灯都打亮，一星期不关灯，没诵经时也会放录音机卡带的佛号，也在瓦斯炉开火请灶君一处，据说是为了让房子有点阳气，告知阿飘们我们要进来住了，打扰一下不好意思那样。也请了一尊地藏菩萨来作证。也因为破旧，窗户玻璃也碎裂不堪，我们全家出动整理好久，大概跟我丢石头有关吧，真的是害到自己清了好久。粉刷墙壁也弄了好久，就这样一星期之后，我们整家搬进去了。那时我大约已经暑假了。整栋透天旧宅有四楼，我跟大哥住在二楼有阳台的房间，是上下铺，我睡上铺，我妹跟我爸妈住三楼主卧室，三楼还有一间小空房当仓库用，但是四楼就是不给我住。我常问我妈为什么四楼不给我当房间，她说湿气太重，不适合人住，且掉漆的很严重。我明白再凹下去只是讨一顿打而已。四楼这边先做个伏笔，因为还有另外的事件往后再做交代。于是就乖乖的跟大哥住二楼的房间。我哥那时正值叛逆期，又学跳舞，常常跳到很晚才回家，到了飘月一样快十一二点才回家。房间通常都是我一个人在用。晚饭后我回房写暑假功课，一边听音乐，后来写完了一个段落，我爬到上铺把买的拼图拿出来拼。我拼到一段时间，那时刚好卡带放完，我懒得起身下床换面，也因为拼图快完成了，所以想快点拼完然后框起来。正当快完成时，我听到下铺有沉重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，我以为我哥在闹我。我说：“啊，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？才快九点呢。”那个沉重低哑的声音闷笑了一下，又叫了一次我的名字。于是我翻个身，贼贼的探头往下铺，准备忽然大喊一声“哇”来吓我以为的哥哥，然后探下去，“哇”的一声，极静的下铺，除了凌乱的床铺之外，什么人也没有。于是我爬下床，想着我那很皮的老哥又想捉弄我了，我想大概在阳台吧。于是又垫着脚尖走到阳台开门的“哇”一声，结果阳台也没人。这时那个沉重的声音又出现了，又以低哑的嗓音叫着我的名字。于是我仔细听声音来源，在下铺的床底下。我心想：好啊，臭小子，原来躲到最床下去了啊！看我不好好报仇才怪。于是我又慢慢地走到下铺，准备来个大逆袭，以非常快的速度趴下。我当兵时要匍匐下趴时，大概也没这么快吧。然后用尽吃奶力量，哇的一声，却看到床下最靠墙的角落，有一个头在看我，撕裂着嘴巴笑着，且脸很瘦，皮肤几乎是贴着骨头，看起来就像干尸一样。并且又叫了一次我的名字，瞬间我的鸡皮疙瘩爬满全身的皮肤，并且准备逃走时，爬起来一不注意头还很重的撞了一下后脑，我马上大叫哇！不是因为痛，而是终于意识到了恐怖而惊吓的叫。从那之后，我便有床底下恐惧症，不太敢看床底下。马上冲到一楼，都在厨房吃点心看电视的爸妈跟妹妹，在冲下去时还拐到脚用滚的下去，超痛，脚跟手都淤血还肿了一大包。我家人都跑来看是怎样，妈妈帮我处理一下伤之后，我红着眼眶诉说了事情的始末，家人都安慰着我说应该是听错了，然后带我去看下铺的床底下，结果一看当然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颗我哥的篮球跟一些球鞋。我家人都笑说我应该是眼花又幻听了，但我妈还是撒了一些大杯咒水在墙角。我问说为什么只撒角落啊，她说因为那些都是走对角，所以再怎么走都会停到角落， 于是我想起了刚刚那个床下角落的头。等到我哥回来，我才赶进房间睡觉。在那之前都躲在一楼打泰武跟金钱龟战斗。睡觉后，我梦见那个声音又在叫我，并且操着低哑的嗓音说：
你受伤了吧？头好像有流一点血，给我吃一点吧，给我吃一点吧。
我看了他的长相，像是被晒干的人干，然后往我靠近，我吓到持往生咒，因为我不会任何可能具有攻击的咒语，例如人言咒，然后回向给他，可是他却一直要靠近，然后我看见他想靠近，却被一股力量拉远，后来我就吓醒了，但却变成被压的状态，怎么都动不了，只有眼睛可以转来转去，想叫我下铺的哥哥也喊不出声音。这时我又在心里一直持咒跟念佛号，我耳边就又传出那个声音在我耳边说：
你不给我吃，我就去找你哥哥好了。
然后声音消失后，我就可以动了。我挖我哥起来跟他讲，还被骂了一顿。我回床上都不敢睡，一直等到天亮跟妈妈讲这件事情。于是妈妈早晚课都上了地藏经，平常是只上早晚课，除非初一或十五才会上地藏经。因为听我妈说上地藏经会引来很多阿飘，所以看能不能把功德回给他们，也开始辨食。佛教或密宗把食物变成可以让恶鬼吃下的一种仪式，不然没辨食的话，恶鬼只要碰到食物送入口中都会变成热炭。开始观想鲜奶像大海一样多，米饭像山一样高等等之类的，好让他们不要骚扰我们家人。后来当晚我哥洗澡时，洗脸台突然爆裂，割伤我哥的手跟脚，流了好多血。送凤山大东医院后已无大碍，我心想怎么办，真的找我哥哥了。隔天我妈就来问我：你那天睡觉时梦到的那个长怎样啊？我跟她讲了大概后，我妈就吓到了，因为我妈也梦到了一样长相的人，就像晒干的人一样，皮贴着骨头，然后很瘦很瘦，血管都爆出来。然后她就没再继续问下去了，只跟我们小孩交代，要是万一受伤，挤一点点血滴在地上，我们问为什么她都不说。直到多年后我们搬离那边时，才跟我们说那个不是阿飘，是魔，且我们家有人跟她有冤亲关系。请示过护法跟济公之后说，除了要常做功德给他，还要把血债还一点给他，我才明白了为什么要交代我们只要受伤就挤一点点血到地上，不然他会一直来起血喝。我不晓得我妈是否跟他达成什么谈判，但好像一直给血喝也不太好，怕他修炼成更可怕的东西。多年后的我这样问我妈之后，她说：
对，不然我们家会有人丧命，且欠人家的就是该还，
以达成某种妥协的平衡。但她似乎野心越来越大，不只想吃那么一点点。先把事件二写个大概，这只魔还影响我们家严重血光很多次。由于跟时间前后有关系，我不会一直写关于这只魔的事情，因为还有其他怪事，会以时间前后遇到的事情来慢慢推，待续。